四川支持人权圣火的严先生表示，他曾目睹豆腐渣工程压死很多无辜的学生，悲痛欲绝的家长投诉无门，还有地方政府不作为使灾民得不到救助。
我作为一个人没有人权，我肯定就是支持这个人权圣火，因为我们的权益被剥夺了，当然我们就要讨回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每遇到一个大的什么的自然灾害也好，这些人祸实际上都是这样处理的，他根本就是说不重视就是人的生命。
四川支持人权圣火的张先生表示，中共没有兑现承办奥运时改善人权、开放媒体，还变本加厉地控制老百姓的自由，而人权圣火给中国走向民主自由带来希望和光明。
这次汶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很沉重的伤害，现在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空间非常的狭小，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欢迎人权圣火？人权圣火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希望，我们要有公平民主自由的社会，我们不要专制，我们不要打压，这是我们最和平最基本的诉求。
北京孙女士表示，人祸涂炭生灵，百倍千倍于天灾，四川大地震瞒报地震预警和灾情，造成重大伤亡，希望中国未来的执政者能真正以人为本。
支持人权圣火，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希望人权圣火能在中国大陆熊熊燃烧，燃烧起我们对生活的热发，燃烧我们对人权的那种积极的，可以说普世价值的追求。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我再一次呼吁。
新唐记者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比利时圣特雷顿市市长路德维希·范登侯夫表示，作为比利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有责任对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有责任对此发表他的看法。我反对欧卫的做法，我认为要想民主，新闻自由是很重要的。作为比利时人，作为议会议员，作为市长，我无法理解欧卫的行为。资深议员帕德里克·范克斯高芬是比利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他表示，我们会尝试和欧卫公司的高层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也会要求首相调查此事。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巴特斯泰斯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开辟专版，介绍了欧卫事件。另外还有六名比利时欧洲议会议员签署信函，要求欧卫恢复新唐人对华信号。新唐人记者萧然、李月，比利时圣特雷顿报道。
纽约著名的刑事律师罗伯特·高利伯在了解了中领馆在幕后煽动法拉盛亲共分子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的情况之后，曾经与纽约皇后区检察院联系，认为应该把殴打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以仇恨犯罪起诉。
Falun Gong certainly falls into a category of religious practice and religious belief.So it may be new, it may be something that the DA was initially not aware of, but the DA is now aware of it. So there really should not be a hesitation to prosecute as a hate crime.
罗伯特·高里伯律师说，在法拉盛发生的是明显的仇恨犯罪。
If you, under our law, intentionally select somebody to assault because of that person's religion or religious practices,The prosecutor has the discretion to charge that individual with a hate crime, and if convicted, it results in an increased, enhanced penalty.
据纽约邮报报道，布鲁克林区检察院已经把相关的邱维持凶器攻击法轮功学员于先生的案件以仇恨犯罪起诉。罗伯特·高吕伯律师介绍，他已经把这个案例提供给皇后区检察院，供他们参考。高里伯律师也指出，中领馆总领事彭科玉在幕后参与了法拉盛事件。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the Consul General has conspired with individuals to incite violence and to assault. We have that on tape.
他认为，经过调查之后，美国政府应该把中共驻纽约的总领事驱逐出境。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be absolutely entitled.To move to expel that particular diplomat.
法拉盛事件开始于今年五月十七日，中共势力幕后煽动的身份不明者在法拉盛街头围攻举办集会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之后几天还发生很多亲共分子在街头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殴打、毁坏法轮功学员的财物等暴力事件。 超过十名参与攻击殴打的嫌犯被警察逮捕，目前一系列相关案件正在审理阶段。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住在纽约州府 Albany 的安妮莉请求纽约州众议员卡里姆·卡马拉的帮助，营救母亲秦世珍，一位67岁的退休副教授。
我妈妈现在在巩家湾洗脑班，这巩家湾洗脑班是什么呢？它是甘肃省的洗脑基地。48岁的刘芝芳在这儿还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害死了，70岁的老太太他们也吊起来13天13夜。
纽约居民张双颖的父母都遭到关押。
过10点以后，他有20多个警察，带着一个开锁人员，他就强行撬开了我父母的门，然后进去之后就把父母带走了。
他的母亲被关押期间中风，半身不遂，警方要求家属交10000块人民币才放人。家人交钱之后，警方8月5号再次将他母亲抓捕。贾学刚的女儿，辽沈晚报记者贾亚辉，今年4月在参加堂弟婚礼时被国安绑架。
进屋就是公安闯进屋去了，就说有点事儿，找他有点事儿，了解了解，就这么就把他带走了。现在都3个多月了，家人没有一个能见着的。
家人多方打听才得知，他因为不放弃修炼被判1年劳教。代表布鲁克林区的市议员大卫·雅斯基呼吁，有良心的人都应该发声，并反对把纽约的退休基金投资到中国控制的公司。被称为人民牧师的赫伯特·道特里不仅谴责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家人的绑架，也谴责中共支持实行种族屠杀的苏丹政权。纽约州众议员卡里姆·卡马拉说，他的办公室3个星期前已经向中领馆递交信件询问有关情况，但是没有任何回音。
We've heard about thes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their family members alleged they've been abducted. United States has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nd we're not doing enough right now.
他表示将与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联络，共同努力。在世界关注中国的时候，人们有道义上的责任提出人权问题。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广东一位声明退出少先队的民众表示，大陆的工厂都是血汗工厂，他不想下一代子孙也是这样的命运，所以他支持退党活动，希望早日解体中共，不再做中共的奴隶。
对共产党我已经很反感的，读初中的时候我爸爸他被下岗的，我爸爸是老共产党人的，为了共产党辛辛苦苦拼到了一辈子是吧，这个还有工伤在身的，50岁刚刚50多一点内退，一个月给他几十块钱生活费，自己也养不活自己，我从现在开始就要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山东化名文业退党的退伍军人表示，军警每升一级都要花钱买，一般的家庭当不起兵，返乡务农的退伍军人因为物价上涨使生活更加艰难。
这几年共产党他给当兵的薪水要提得很快，特别是公务员这一块，他老百姓根本就是不理不腐败，现在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腐败了。今年物价都上涨，国家打着什么旗号真正的就是农业补贴到了真正农民手里的很少。
陕西化名清风退出少先队的农民表示，他们当地常有拆迁户被暴力伤害，目前正在换届选举，只是做个样子，谁权力大有钱买票就当选。
现在我们这里正在搞这个扩建嘛，一般私人的盖房他现在每天都可以知道伤人死人的，这个是真的，一般不好的事情他不去曝光嘛。现在我们正在搞这个换届选举嘛，谁的权力大买票这个不公平的，没有人权没自由权嘛，你反对他就把你整死了。
新唐人记者谢玲、邱克强、王倩云、熊斌采访报道。
据法轮功信息中心消息，中共当局在指南公布后，马上把关押在北京的法轮功学员转移到山西、内蒙、湖北等地，同时安排一些被中共所谓转化了的人留在北京看守所和监狱，这样即使境外记者去监狱采访，也只能报道被制造出来的假象。澳洲国家民事委员会主席彼得·韦斯莫先生在专访中指出，
This is typical of the tactics which that government usesTo persecute people, China hopes that the elite aims will effectively endorse communist regime. In fact, it casts a spotlight on the abuses of human rights have been for years, but now are even more obvious than ever before.
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法轮功九年来一直是被中共迫害最严重的团体，目前中共利用奥运对法轮功的镇压更加严厉，
甚至更多的这个法轮学员已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开之前就被这个抓捕了，送的关押地方我们也不清楚，是吧，也很多这个法轮学员呢在这之前呢被迫害致死。
彼得·韦斯莫说，中共规定有11类43种人不允许观看奥运，他们包括藏人、法轮功修炼者、民主人士和所有有敌意的外国记者，这是对奥运精神的严重违背。不幸的是，软弱的国际奥委会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Pretended t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normal and that this persecution is not going on. So I do think the IOC has not stood up for the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Movement and in fact has allowed some of these abuses to go on.
据民慧网报道，今年上半年全国就有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仅北京就抓了586人。新唐人记者曲明、邵红综合报道。
北京奥运的口号是同一个奥运，同一个梦想，但是对那些异议人士，对共产党表示不满的人，或是被共产党认为所思所行与其要求不合拍的人，北京奥运给他们带来的是一场噩梦。密苏里州立大学学生庞进的母亲法轮功学员曹俊平在奥运开幕前一周被抓，其丈夫三级警监庞小谦为保护妻子也被监禁。
我爸爸不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时的时候他是为了保护我的妈妈，也就是他自己最亲的人被抓走，所以说现在他们这场迫害不仅仅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而且把这场迫害延伸到法轮功学员的家人身上，还有无辜善良的老百姓身上了。
中国事务杂志主编武凡认为，北京奥运进行10天来，表面的和谐是对全世界的欺骗。
他这个所谓的和平是花了什么代价呢？是抓了很多人，驱赶了很多人，又把那些人送到监狱里头去，劳教所、收养所里头。这些人包括超过8000个人的法轮功，就在奥运会期间抓了8000人。
哎，我们需要更多的正义之声，更多的像我爸爸这样的人站出来，就指责他们这种行为，停止这种迫害。
此外，参加本次新闻发布会的还有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思阳、刘雅宁、李杰。刘雅宁的母亲法轮功学员李淑英2006年12月被抓，至今未放。思阳的妹妹思淼被判劳教，而李杰的朋友许娜、于宙夫妇2008年1月被抓，于宙已被迫害致死。这是新唐人记者蓝红、香兰洛杉矶报道。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唐汉龙先生指责中共九年来对法轮功团体的种种非人性迫害，同时介绍了法轮功的功法与理念，呼吁各界不要迷惑于中共的虚假盛世，认清中共的本质。法国国会议员、前部长弗朗索瓦兹·奥斯塔利女士呼吁媒体，当奥运聚光灯熄灭的时候，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他还说，中共对海外争取信仰自由的人士的钳制及民主制度的威胁令他担忧。弗朗索瓦兹·奥斯塔利说，
de pouvoir pratiquer qui leur religion, qui leur philosophie politique, qui donc simplement eh bien, leurs opinions vis-à-vis d'un gouvernement qui depuis trop d'années, eh bien, bâillonne le peuple chinois et bâillonne surtout toutes celles et tous ceux qui veulent exprimer cette liberté。
资深媒体人、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吴宝章先生特意用中文向中共官员的耳探们说，
法轮功问题纯粹是又一次冤假错案，共产一部黑战力来了一杯一部黑大黑人的家 Please for some you discuss 一个三一军的夫人 said the communityQui refuse le même destin que les autres victimes. Si la persécution continue, je peux vous affirmer vous ne baissez, ne faites que préparer ses propres fossoyeurs. Merci.
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非人道折磨，历尽千辛，终于逃离中国。现定居巴黎的冯亚军女士在会上讲述了她在中共监狱里遭受的残酷的虐待。上周，法国超燃气新闻电视台 BFM 24小时滚动播放了法轮功专辑采访报道后，引起各界的关心。巴黎人报等多家新闻与图片媒体及一家法国很有权威的精英知识分子网络媒体到场采访。新唐人记者周一飞，法国巴黎报道。
中国自古称为神州，过去上至皇帝群臣，下至庶民百姓，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敬天重德，修心向善。上天给予中国丰富的文化、思想、绘画、音乐和舞蹈艺术，人们也遵守维护着仁义礼智信的美德。但是随着科技时代进步，现实的利益、短暂的享受，让人类渐渐忘记了敬天信神的初衷和道德的意义。古人说，失道就预示着天灾，而失德就会带来人祸。 SARS 病曾经引起了人类的大恐慌，南亚大海啸也造成了30万人死亡，四川大地震造成数万人丧生，还有更令人忧心的温室效应，冰川急速融化，已经严重地危害到了自然生态的生存环境。人类开始反思，是上天在警示人类吗？2008年，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在当选之后，在四月份拜访了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张荣发当时表示，社会混乱，人心变坏，是因为道德沦丧的结果，希望马英九在未来能够加强道德教育。而马英九也表示，执政后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找回台湾的传统价值。
给国家这个公共私人都没有礼礼智，这个是国家还能存在吗？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不重要的，做讲礼智。
神韵艺术团在此时应运而生，以继承并开创人类的正统文化为根本，再现东土神传文化之精华，在滚滚红尘中震撼人心，唤醒了世人道德的重要性。
We definitely carry on a lot of things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we believe it's been given by the heaven。
新唐人电视台长期致力于推动复兴中华正统文化的信仰道德内涵和普世价值，不仅历年成为神韵艺术团的主要邀请单位，更举办了全球性的一系列大赛，为全球华人搭起了中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纯善的文化内涵和纯美的文化形式获得了朝野各界的祝贺和赞赏。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呢，要感谢这个扩张全球汉服回归式的比赛，我感谢，让全世界能认识了中国的多元文化是了不起的，这一点呢是一个很大的对国家的贡献。
从现在开始，要真真实实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古有文化鼓出来，来发扬弘扬，推广于全世界。
那么心里一个很大的感触，那么也有很多地方就是我想做，但是我个人毕竟自单力薄，只要能够像新坛这样子非凡的啊，这样积极的表现下去的话，这个我是举四角赞成。
也希望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参与，把你最好的作品啊拿出来，也当然也希望为自己和为全球华人在摄影上争取更大的这个荣誉。
有这个国际性的比赛，会当参与伫国际性的活动内底，会当将咱台湾所有图书送上咱全世界。
新唐人全球系列大赛在台湾从政府到民间获得了广大回响， 除了亚洲铸剑大师陈世聪先生和手工提琴制作大师苏丁玄老师捐赠了他们亲制的九龙宝剑和小提琴作为优胜奖励之外，武术协会、厨师工会和铸剑师等多人的支持，使得新唐人全球系列大赛在亚洲所举行的声乐、中国舞、武术等初赛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盛况。当正统文化的信仰和道德内涵被关注的时候，良知也会随之觉醒。在混乱而道德下滑的如今，让新唐人和您一同寻根，一起找回正统文化。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道。
新闻发布会在布鲁塞尔皇冠广场酒店举行，新唐人公关部负责人方飞介绍了欧卫事件的最新进展，他呼吁更多政要及媒体关注欧卫事件。
我们是获得了一些媒体的关注和政要的支持，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还不足以让欧卫能够认识到他们做的事情是对于他们自己公司和对于欧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来讲是多么的严重。他们还在不断的就是用新的这个借口啊，似是而非的东西在迷惑公众和他们接触到的这个政府或者媒体。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媒体、更多的政府官员和更多的各界人士进一步呢去对欧卫施加压力，这个对欧卫本身也是一个好事。如果他们能够最后真正选择站在这个自由和公益的一边。
欧卫以技术问题为由，自6月16日起关闭了新唐人所使用的卫星转发器。记者吴江介已发表2份调查报告，证明技术问题背后另有隐情。方飞女士表示，面对外界的质询，欧卫公司不断用各种理由搪塞。
在你的欧卫的 W5 卫星上有一颗转发器已经空出来了，这颗转发器在7月31号以前，上面有5个电视台和12个 radio， 我们要求你把新唐人这一个电视台还有希望之声这一个那个 radio 放上去。他们的理由是说这个技术上会影响卫星的安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5个电视和12个 radio 都没有影响你卫星的安全，为什么现在放一个电视和一个 radio 会影响卫星的安全。
国际记者联盟和人权无疆界均派出代表参加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还是认为有一些问题欧卫并没有回答。新闻发布会证明了我们还需要更深入的调查。由全球120个国家60万记者组成的国际记者联盟20号就此事发表声明。秘书长阿典怀特说，很可能是中国政府的压力导致北美的新唐人电视台被排斥在外，是时候结束这种荒谬的处境，恢复新唐人电视的播出。人权无疆界组织的代表保罗·巴瑞贝斯先生表示，欧卫屈从中共压力关闭新唐人电视信号，是中共又一次对人权的践踏，只不过是通过一个西方公司来压制新闻自由，尤其是借奥运之际。德新社及法新社等多家国际媒体到场采访。法新社报道称，欧盟发言人证实，负责电信的欧盟专员薇薇安·瑞丁已给欧卫写信询问究竟。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萧然、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8月22日，奥地利法兰大法协会在维也纳市中心史蒂芬广场上举办集会，谴责中共利用奥运名义对法轮功学员大量抓捕、实施酷刑甚至虐杀。奥地利国会议员、欧洲绿党副主席鲁纳泽克女士与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发展与环境发言人拜诺女士在集会上公开谴责中共对人权的迫害，认为奥运本应促使中共改善人权与开放媒体自由，但是奥运比赛在离劳教所不远的地方举行，让人感到可怕和讽刺，称赞奥地利法轮大法协会多年来为停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努力，并要求欧盟和奥地利政府在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上加强在人权问题上的重视。拜诺女士谈到，她2年前与加拿大人权律师乔高见面，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立即与健康部长确认奥地利不会买进来自中国的移植器官。她说，加拿大人权律师乔高这样的人让我看到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有多么可怕，超出了我的想象。鲁纳泽克女士在采访中表示，她在奥地利议会的过去9年里一直致力于人权问题。今年7月，议会刚刚通过了一项由绿党发起的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她认为今天法轮功学员在这里举办的活动非常重要，特别是引起人们对中共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注。新唐人记者雨佳，奥地利维也纳报道。
由本台主办的第二届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颁奖典礼在纽约曼哈顿中心举行，获得少年女子组冠军的是10号选手蔡翘楚。 29号选手李博健获得少年男子组冠军，61号选手吴勋天获得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冠军空缺。少年女子组亚军由11号选手陈超慧获得，15号选手刘欣怡和9号选手安吉丽娜王并列获得季军。另外，李希雅、周晓、梁诗华和王君竹获得优秀表演奖。少年男子组亚军为22号选手陈俊成，季军由20号选手廖若山和23号选手薛新潭获得，24号选手林波红、39号选手威廉姆里、31号选手刘鑫和38号选手刘浩贤获得优秀表演奖。青年女子组亚军是52号选手苏仙姿，季军是45号选手王婷杰和46号选手英子，40号选手陈美容、42号选手 Sharon 高、54号选手苏武璇和58号选手董美静获得优秀表演奖。青年男子组亚军为79号选手石真，季军获得者是76号选手赵亮和71号选手史蒂文王、66号选手聂浩、68号选手车星浩和80号选手于家东获得优秀表演奖。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纽约报道。
潍坊开发区新城街办东基马村的法轮功学员张道中、张平夫妇在7月9日被当地国保和治安大队绑架到潍坊看守所。8月6日，张道中被劳教1年0.9个月。基马村的中共村书记戴仁生告诉记者，因为奥运会，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跟踪和绑架比平时更加严重。
在奥运期间，这个公安部门的对这个新法轮功啊，这个监视的比较这个严格。上他家里可能就发出一些光盘，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抓着他。治安大队应该对这些人进行监控，肯定是跟踪的，跟踪后他才抓他。
记者还采访了东基马村主任高成玉和中共潍坊市委书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没有否认法轮功学员被抓的事实，但声称他们没有责任。
张道中，他抓起来与我没关，对吧？
给书记吗？
是不是反映法轮功的事是吧？打多少电话也不管用，你都告诉你200人、100人、1个人跟我也没关系。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借北京奥运大批抓捕法轮功学员。据不完全统计，从今年年初开始，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总共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有8037宗。新唐人记者邵红、文成采访报道。
8月24日，在悉尼市中心，澳洲华人和社会各界对中共借奥运会打压新闻和人权自由举行抗议活动。
今天说要反对这个欧卫的这种做法，我们今天要保卫这个中国民众的知情权，同时也是保卫我们自己在西方国家的这些民众自己的这个民主权利。
澳洲新唐人电视台发言人谢瑞哈维表示，欧卫不顾人权，背弃商业道德，擅自关闭新唐人对中国卫星电视的转换器，是屈服于中共的金钱诱惑。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先生指出，中共在拿到奥运承办权后就着手对海外媒体的控制。在2005年，驻欧洲的使领馆因迫使欧卫停止与新唐人的合同而受到表扬。
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工作，那个时候呢，就是收到中国外交部给各个使领馆发的一份文件，指这个欧洲的使领馆工作做得非常有成效，欧卫就终止了跟新唐人的这个合同。
西藏社团的代表登杜乔培认为，在中国或在西藏，所有问题的根本是中共的独裁。前奥林匹克运动员莫晓伊格斯曼和一些社会团体代表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新唐人记者沁园澳大利亚悉尼采访报道。
法轮功学员在中联办外进行和平抗议活动，最近接连受到中联办人员暴力袭击。继本月11日一名女保安打伤法轮功学员刘慧清后，上周四中联办一名男性员工在蓄意向法轮功学员洒水后，更打伤拍照取证的学员邝生洽。邝生洽的相机被打坏，腹部被打伤。
所以我就攞起个相机呢，就骑起嚟走去将佢影落嚟，即系啱啱影嗰时咧，佢就睇到佢咧就嬲气冲冲咁样走过嚟，走到我面前嗰度咧，一手将我相机拍喺地，我嘅将我相机打落之后咧，仲打咗我一掌， 在这个位置打了一掌，你发觉这里是痛，还有我看一看都是有红了和耳了咯，所以我是决定去看医生。
邝申洽表示，当时有警察在现场目睹整个过程，并将凶徒拘捕，但是他批评警方有人袒护凶徒。
录口供的时候呢，我觉得呢警方都是在这里袒护凶徒咯，他将我那些严重性呢，好像即系袭击我嗰个严重性咧，好似写得系轻描淡写啲咯。
这次事件中在场的刘慧卿指出，中联办当局是骚扰与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必须承担罪责。
咁加以呢个清洁职工职工啊，着住件灰色嘅制服嘅，咁当然佢亦都话系行使紧佢嘅工作时间嘅工作啦。如果佢做任何动作同呢个中联办啲能够话完全冇关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要一定要追究同马上去验伤同埋呢个起诉。
八月十一日，刘慧卿在中联办门外和平抗议，被一名女保安员用雨伞打伤左手，其后更有人包庇中联办，致使他反被诬告。法轮功学员强调，尽管受到连串的骚扰和暴力袭击，他们仍然会继续在中联办外和平抗议，不会退缩。他们并呼吁中联办属下人员明辨是非善恶，不要充当中共的帮凶。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伴随着选手们的精彩表演，台下掌声不断，观众们为中国舞独特的韵味所吸引。
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在曼哈顿看到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看到这些年轻的选手可以继承一种文化，是最高兴的。
我本身就很喜欢舞蹈，因为在大陆的时候没有这方面的熏陶，再加上我觉得在没有机会看到这么非常清纯的一种舞蹈，没有一个很辉煌的背景或者是那种很隆重的服饰的装饰下面做的比较淳朴的舞蹈，看起来就比较赏心悦目一点。
生活刊物出版人阿莲·布莱克看过演出后非常激动，说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表演了。
And the fact that their genius could reach somebody so uneducated about and you just get it, it's just marvelous, it's so moving, it's fabulous.I can't recommend it highly enough. Everybody should come.
舞蹈大赛在毗邻百老汇的纽约市政音乐厅举行，所以有观众说，百老汇的艺术家们一定要看一看这样的演出。新唐人记者蓝青，纽约报道。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澳洲新唐人电视台在悉尼市中心城市俱乐部召开公众研讨会，邀请一直致力于突破中共新闻封锁的记者介绍他们的亲身体会，并回答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新唐人记者谢瑞腾哈维表示，在奥运期间，有许多海外记者试图将一些中共不喜欢的消息发往海外，但只有新唐人电视台是能够把真相带给大陆观众的独立电视台，所以一直受中共打压。他呼吁欧卫公司遵守合同，立即恢复新唐人对大陆的播出。曾经在中国大陆担任节目主持人的新唐人记者桑尼表示，在中国学新闻师的第一课就是要明白媒体是共产党的喉舌，要遵守党的规定，只报道正面消息，这样才能得到奖金和提升。这与他在澳洲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完全不同。研讨会还播放了录像，揭露英国记者采访报道奥运期间的抗议活动时受到的干扰和打压。澳洲英文大纪元主编 Sha Adams 及希望之声电台主持人雨晴也分别介绍了大纪元和希望之声在突破中共信息封锁、报道中国大陆的真相方面所做的努力。新唐人记者李月，澳大利亚悉尼报道。
香港民主人士孙中山先生侄孙孙斌表示，8月13日，他和一个朋友去大陆参加一个医学讲座。14日下午从深圳回香港时，在深圳火车站附近的天桥，突然被6到8名大汉截停，要查身份证。
突然间冲出嚟咧，就拦住我同个会长咧，会长就惊啊，跟会长就俾佢睇睇咗，唔系，你快啲走。一睇到我身份证就即住啦，啊，就系呢个，就系呢个咁。
孙斌随即被带到一家酒店软禁。手机和身份证被扣，其后佩戴深圳国安工作证的四男一女连审问他7个小时，要他交代和法轮功的关系，并要他不要参加法轮功的活动。
一坐落嚟，你唔系法轮功，点解你坚决支持法轮功？讲真话，做全人我当面坚持噶啦，我嘅立场永远唔会变噶啦。
孙斌并指证其中一名审问他的国安就是大纪元网上几次揭露的中共诚信特务，此人多次在声援退党游行集会上录影，并曾经扣押过一名香港女法轮功学员，试图逼他做特务。孙斌曾在7月20日人权圣火香港集会上发言，警告他不要助纣为虐。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事件显示中共特务渗透香港，破坏香港的人权法治，他提醒民主人士去大陆要小心。
参加这些团体活动的人呢，自己要小心一点，是吧？那证明啊，他们的魔手不单止渗透香港，同时是利用他现在势力所及的地区进行种种的恐吓。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